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是写作不容易，用外语写作更不容易，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其实呢，前几天才刚更新过，怎么今天又来了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因为我爽嘛，就是有一个话题好像想要来发表一点意见，但是又觉得要写清楚好像有点太费事了，不如就来用讲的好了。那就是这个标题也是非常长了哈，就是从一篇学测英文作文范例来谈一些英文写作的教学杂感哈。讲完有点喘哈，刚才应该要中间要稍微停一下的哈。好的，那么就来讲吧。今天呢，我准备了这个四小章的这叫什么呢？叫大纲也行啊，或者是 notes 哈。所以说不定呢会讲24小时这么久哈。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吃饭呢，或者是尿急还是什么的话，赶快去把这些事办一办哈，这样等一下可以比较专心的听我把这个讲完。好，当然你也不一定要一次听完了哈，或者你也可以就是切断就算了，好，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以前我觉得废话非常之多，有时候我是蛮佩服我自己的了哈。好的，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是从哪一篇学测英文作文范例来谈起哈。就上礼拜呢有看到有粉专在分享，然后脸书粉专在分享这个学测英文的例文。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因为就是点到大考中心的网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三月他们就公布了哈，就是一二月的时候就学测啊，然后阅卷啊。那考完之后他们会提供一些范例哈，就是给大家看说哦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这一篇文章哈，这几篇文章，那他就当然会给大家看到这个扫描档，那以及就是他的分数是几分，或者是说为什么他得这个分，有什么值得大家参考之处没有？所以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啦哈，只是说这个分享的这个文章是最近出来的。那我看到以后呢，很快我也就把它转发了哈，那就是。但分享的这一篇是照说是一个得分高不错的文章了哈。那我也转发它，不过其实我倒不是要来评论说这个内容写的怎么样，所以我只有在开头做一个简单评论，就是说，哎，这一篇文章呢，看了第一句以后呢，会觉得说，这个还算能懂，所以想要继续看第二句，那这就算写的不错了。因为说真的啦哈，就是学测的英文作文。很多都是你看一句就是脸就会黑了的那一种哈，你就知道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写得好的东西可以看的。所以以一篇学测作文来说，能够办到我刚才讲的这一个，就是让人看了第一句以后觉得还能再看第二句，其实已经不错了哈。那此外我就没多讲什么了，反而是针对这一篇例文里面他这位考生他有提到全球化这件事情。那我发表了一些意见，那这里我也简述一下，就是全球化的年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吧，现在全球都在锻炼重组了，那怎么大家就是在不管是高中生也好是大学生也好，因为高中生大学生一线之隔嘛，怎么都还在讲这个全球化，那这感觉是那个我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事嘛，那全球化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的感觉。怎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年轻学生还把它当一回事，而没有观察到新的变化？这样，那这我也不是第一次抱怨了哈。当然我也在想啊，我们不是说要怪年轻人，而是他们的资讯都是哪里接受到的，或者是说老师或家长还是什么样，有没有提到，还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讯息？总之，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有一点太。跟不上世界的潮流了吧，所以我讲一堆是在讲这个了，然后呢那也就算了就过去了。不过过了几天之后呢，就是我再点回去这个原来文章看，然后也看到有一些就点看看都是谁在转发这个啊等等，就从粉专来看去发现其实有蛮多各种不同的意见的哈。那就是更多的讨论出来，那这个简单说就是分成两种了。那有一些他也没讲太多，就是表示很佩服而已啊，就是哇塞，一个高三的学生去考学测可以写出这种东西，哇，他会用好多这个高级的单字，我都不会啊，等等啊，然后就是觉得佩服，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觉得这篇写的不错，这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的呢，其实就是有蛮多的批评的，就是各式批评。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东西不行啊，就英文写作怎么可以长这个样子呢？然后就也是很详细的，就是也不一定都很详细，但是或多或少都有指出说这个东西之所以没办法接受的点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讲的不错的意见，那偏偏我也就是对这些意见有一点不满，所以今天才会这么有劲的，就是抽一点时间来回应，也不是回应，因为没人跟我吵架，就是来评论一下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大家可能有一些什么样意见的，就是说例如说这里面用字很浮夸，那就是跟他整体的 style 就是不搭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中肯的，因为其实这就是用过度艰难的字来表达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概念。那其实它就是要怎么说呢，就你讲人话就好了嘛。好，那为什么要用一些这莫名其妙的单字呢？那这个不是在这里独有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外文系的写作课，或者是说在很多人他想要出国考试的时候，出国留学，那他去做语言测验考试写作的时候都会写这种东西。我都把它叫做这个，因为就是考试病了，就是平常没练习过写作嘛，然后为了要去考试那阵子背了很多单字呢，想说背了不要浪费，刚好我会用，所以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就把这一些单字全部都写进去，乱七八糟，也不管它情境合不合适不适当等等的。因为他学习还比较初阶嘛，但是他至少把字背起来了，而且还蛮可能是背中文的意思啊，所以脑子想到什么中文都进去就用了。其实很多时候英文都不合的，这个是有的，所以用字不搭，整体上看起来就是很错乱。或者是说也有说这个母语人士是不会这样子使用的，就是例如说这样这样接不起来，那样那样又接不起来。再来就是说这个内容辞藻华丽，根本就是只注重辞藻，那是内容结构或者是逻辑不是很通顺，那这跟中文写作有什么不同呢？跟中文学测有什么不同呢？只是转成英文版而已。那我这里必须要说明，我只是转述意见，我不知道中文学测长什么样子。自从我自己不用再参与这种考试之后呢，我就再也不知道所谓中文写作考试的评判标准在哪里了。转述 ，OK， 好。那总之有这些不满，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看到的问题他已经超过了本篇，就是他当然他也不是针对这个考生来的啦，maybe 就是对着这个东西认为说，怎么拿这来作为范例呢？这个东西就不好啊，那大考中心拿这个东西来做范例真是莫名其妙，或者是说会这个误导让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好东西哦，那这万万不可，我们必须要说明说这个东西不行啊。这也是一种。那既然已经上升到这个层次，那再往下推，就是说，我们这种东西既然会被我们的考试制度视为是好的材料，那就表示说我们的考招制度还有我们的教学有很大的问题，这根本就是英语教育的失败啊，等等等等。好，总之这个各式各样的批评呢，就是从比较基本的针对这一篇文章的评语，到这个延伸出来的，甚至来到英语教育，那当然讲到英语教育也会扯到什么双语国家什么有的没的，就是有很多，各位有兴趣就去找了，那你找不到就算了，反正听我讲就好了。那呢我 读完这些评论之后呢，后来跟黄大嫂也就是我太太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说真的，要是高中英文老师看到这些评语应该就是已经翻白眼，翻到眼睛都抽筋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高中英文老师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学生会写出来，然后考试要去考的，就是他们必须要教会学生去做的事嘛。如果说你教的学生有很多能够写出这一篇文章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我认为是英文老师之福了，高中英文老师之福啊。结果呢就被搞的这个被大家骂的这个万万不可，那就想说，那你们懂什么呢？我们在教学现场面对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要教学生这样那样，多辛苦啊！这其实我几年前呢，就是受到朋友的邀请到南湖高中呢去讲一个英文写作的演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有讲过了。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嫌弃高中 英文学测大家写的这个东西不好呢？但是呢，我从来都不愿意去批评说高中英文老师你们没教好。那怎么说呢？好，就是当我有一个理由啦，就是我觉得教高中英文哦，真的是个死缺啦。或者是高三好了，因为好像高三比较特别注重这个英文写作嘛。但我跟高中离太远了，或许大家高一就在做很多练习的，我不晓得。总之呢，就是你一方面要教英文教这个语言，一方面又要教写作，但是英文和写作其实是两回事。我们把它凑在一起，大家就说，我要学英文写作，不是的。就是写作还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那你语言能力基本不足的时候呢？很难说做什么写作训练啊，基本上就是训练你写得出来。我想或许有在听的高中老师们，不晓得是不是能够认同我的看法，就是说有的学生你真的拜托他能写得出来哈，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要再想说他要写出什么好东西来，也是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才会有很多要背这个片语，背那个例句。然后不管碰到什么题目，总之硬是把它要写进去，不然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嘛。所以这个是现场的困难啊。那我们好不容易让同学们写出一点东西来，然后就被说这很烂。那很烂我不知道啊，我也没说这东西超棒啊。那问题是你以为大家喜欢这样子吗？但就是因为碰到很多的困难等等的，所以才会是呈现出这个。不要说令社会大众、令网络上的闲人或专业人士们看起来都不满意，或许老师自己也是不满意，但是大家都是尽力在做的，没有人想要说啊，好吧，既然学生来到我班上，我就把他教烂一点好了，没有人这样想的嘛啊！而且也另外先前也听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学生说跟老师讲说，那个学测作文就是说写120字嘛，那我就写120字就好了，我也不用再多写。就是120字是字少嘛，好吗？写太少要扣分的，你连中文的说明都看不懂吗？那你还有脸跟老师说我这样就可以？但是孩子的坚持吧，不晓得了，那祝他开心就行了。好了，总之呢，我讲了一大堆，就是说，这个高中老师看到这些，大概呢会翻白眼，翻到这个好几圈去，就没想到过了一天之后呢，我自己也这个翻白眼翻到底了。我倒不是说再多接受到什么讯息啦，而是干嘛呢？就是因为我在备课嘛，所以我就改作文了。那我改作文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有的没的想法一起加进来，然后再来加上我不是第一年教作文嘛，我也有教过这个各种作文的，除了本系的，那也有外文所的。其实我也教过这个，就是一般的语言课里面的一些比较初阶的写作啊等等的哈。或者说我有看过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哈。然后呢，这在我改作文的时候就触动我的内心哈。然后也顺便也勾动我的白眼哈，所以让我就是翻到说好像想要出来讲一点话啊，那我就来讲吧，就是如何回应这些批评呢？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一篇例文的批评呢，是不尽恰当的，不是说大家讲的东西是错的，但是或许说情境不大对吧哈。那至于要我的看法，我就分了三大点，哇天哪，三大点啊。黄老师很少这么有组织的好吗？除了一开始的大概前十集左右是有写一些稿件或想清楚的，后来大家知道基本都是乱拉的嘛。但总之我今天有三大点，希望真的是有这么厉害。第一点呢，就是这是一篇学测作文嘛，这什么意思呢？学测作文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他在这个阶段展现出来的学习成果，他是一个高中生嘛。他说实在的，以高中生来说，以台湾的高中生来说，能写出这个东西哈，真的是很不错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没有读过高中，还是离高中太远了哈，就是记不记得从前的自己学习的状况啊等等的啊。例如说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他会的他这些字很多高中生不要说能够写出来，根本看的都认不出来的，只有他还能写，很多社会人士也不一定会的，这是真的嘛。那所以 他已经能够办到很多高中生办不到的事了。在他句子文法是对的，我当然知道他英文写的不好啊，但是整句这个文法要写对没那么容易哦，说真的也没那么容易哦哈。所以我们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所以以高中生来说，他写的这样其实真的是不错，足以作为范例了。那你再考虑到说哈，学测作文那个大家去看那个每年公告，不是会有一堆零分的吗？对啊，就是一堆零分的啊。或者他零分的原因，他不一定是交白卷啊，他有的他是抄题干的，就是阅读测验啊、课后字，他就抄下来变成他自己的，或者说他就这个写中文啊，或者是说就在那边写说 I'm sorry, my English bad 啊，或者是说就算有写出来的，那他可能也是那种哩哩啦啦的啊，还有那一种就是字写的。书写体写得很美的，但是字全部都拼错了。我想说，哎，你有时间练习拼字，你不是练习写这个很美的书法，你怎么不要先练习把拼字拼对就好了？等等的，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嘛。或者说，你也常看到，不只是在高中这个阶段，很多社会人士写英文的时候，他也都是就是一直逗号、逗号、逗号一直写下去，像写中文这样子，什么时候要打句号都不知道，他连英文句子的结构都没有的嘛。但是这一篇例文。都完全没有这一种很基础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他考试的这一个群体或是这个 pool 当中，他真的是表现不错的。就这个 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赞许他，他也具有作为例文的资格啊，不是像大家讲的说啊，这个就我不知道各位是用什么标准啊，但我建议我们用学测作文的标准去看他的话。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后可能还会再写得更好的嘛。如果他现在还没上大学就已经有办法学成这个样子，困难的字然后语法等等都会了，那他以后就更有机会把这些东西修正掉，然后把它变成更好的模样啊。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他还是学习当中，好吗？这是学测作文，只是展现他学习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有未来的哦。那我很想要强调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是有教学意义的嘛，大家不要说只是看到成果而已。今天他也不是说上班族来你公司应征，然后英文长这样，然后你不尬意教他滚，不是，他就是一个学生而已嘛。啊，那另外呢，还有人就说，就那难道说高中有可能高中就只能写成这样吗？没有比这更好了吗？对，当然有比这还要更好的，就是符合。这个有一些人批判的说，母语人士不是这样写的。我们高中生有人可以写的像母语人士一样，真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母语人士。That's all。说到底就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等等不一样嘛。我们外文系里面有很多这个可能是外派子弟，或者是小时候跟家长住在国外过的，或长或短的时间。那他的确，他用能力，他的英文能力，我就直接都承认，他们能力都比我好的，就是讲话很顺啊，腔调也好啊，或者是那个东西叫什么，写作的话，有一些东西用的，我都觉得比我还到底的，或者说我可能还要去查的，学生自己就能直接写出来，那读了都很舒服的，所以高中生里面也有这一些啊，很棒的。但是呢，可能有其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定外派啦，可能小时候读双语的。中小学吧，这个我就真的是不晓得了哈，只能说就是说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检验这一篇，这一篇感觉呢就是他是没有这个母语人士背景的啦，他应该就是一个认真的学生，就这样而已。那一个认真的学生在读到高三来考学测的时候写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很值得称赞，我没有什么要批评他的地方啊。那所以我说，虽然大家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我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考虑到这一层背景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大点，这是学测的作文，这个作者他也还在学习当中，学习是有过程的，那他现阶段的成果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说，这个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好了，这个是第一大点，考虑到作者的身份。第二大点的话呢，其实就变成考虑到批评者啊，批评这一篇文章的人的身份了。好，刚才是作者，那我们现在是读者好了。从读者身份来考量的话，其实因为我看有一些意见看起来也是蛮专业的啦。就是当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 这个我先讲一下大家的态度，好，有的就是嘲讽的态度，就是啊，这什么屁啊，这也可以当立文，差不多是这样，好，不是只有这一句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分析啊等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很奇奇以为不可，哦天哪，我们不可以让社会大众有这个误会，如果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是好的，那我们的英文就完蛋了等等等等。好，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种角度，当然可能还有其他角度，好，不管用哪一种角度呢，都是用专业人士的角度呢来做批评的。那我觉得专业人士要批评英文不好的人是非常容易的，就是因为我也是英语专业人士嘛，欸，我应该可以是吧，好，专业人士的角度来批评英文不好的人是很容易的，以及我刚刚讲我想要讲的这些东西是有教学意义的，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嘲笑学生也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我先前常常 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跑去国小灌篮，国小篮筐都比较矮嘛，对不对，我跑去国小灌篮以后，然后就耶 yes yes， 然后在那边狂拉弓，就是觉得自己超棒，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晓得，就是因为太容易了嘛。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很专业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篇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的话，那就是大人打小孩啦，而且这个人真的他也是小孩，是十七八岁啦，可能还没成年我不晓得，但是就能力上来说的话，就英语专业能力上来说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当然你就讲这一些这个我刚刚讲我们到国小灌篮的这个事情呢，讲起来是蛮爽的，但事实上呢也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嘛，因为毕竟你也没有要教他嘛，或者是说讲到这个那个东西叫什么，讲到考照制度啊，英语教育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也不是我们在脸书上回文讲一讲，然后有几百个几千个人看到就可以怎么样的事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双语教育在这几年在搞的时候，我讲搞好像很难听，但我抱歉，我就喜欢用这个字，在推动的时候，那也是遭逢各方意见等等的，但政府也就顶下去了嘛，所以就是这样讲，像不大有帮助了哈。那我就做一个对照了哈，这因为就是回到我自己身上来，我是会说学生做的东西很烂的，但我也不怕直接说他们东西很烂，说你这样子不行了，或者你这样程度差哦，因为事实上就烂啊，我讲出来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呢，我讲这些不是因为我要嘲笑你，是因为我要教你。你可以烂没关系啊，但是你想学我就可以教你。就好像这个功夫里面嘛，这个功夫是2004的电影了哈，这个现在也变成一种古代梗了，都已经啊，糟糕，这电影已经18年了哈。总之呢，还越扯越远。总之呢，就是这个主角没名字哈，周星驰哈，这个打出了如来神掌之后，那火云邪神不是投降了吗？最后，这个跟这个周星驰跟他说：“你想学啊，我教你哈。”重点其实就在这里，所以我可以说你程度不好，我也就是直说，我没有要嘲笑你，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你现在自己的程度其实真的是不行的，或者说你以为差，但是也没那么差吧？不是，我就是要告诉你有多差。但是讲这些都 OK 的前提是因为我要教你。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才比较有帮助。因为刚才很喜欢讲，就是大家讲这些有什么帮助呢？那我很在意这些事有没有什么帮助。好，那当然，我们就是脸书上面拉塞的有什么帮助不帮助，也不用那么严肃，其实是可以这样看，没错了哈。但是就是让我想到，就是说，作为专业人士的话，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有帮助吧？哈，对，当然不是每一个专业的人士，例如说英语，有使用英语工作的人都会出现在教育方面，哈，也很多其他方面。但至少如果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来看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吧，哈。那所以刚才才讲到说，哎呀，作为一个老师，真的是我们刚刚讲有一些这个教学经验嘛，以及就是，又回想到说，就这些经验哈，我刚刚讲了一些基本原则，然后再想到说我这些经验呢，让我真的去想到说，要教会英文写作，要把英文写作教好， 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多少的功夫才能办到的。但是要嘲笑在学习的人没有学好，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呢？那两相对照之下，这让我很想要对这个议题来做一点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能评论别人的东西不好了，但是说真的，就是要评论很简单，要说这个英文写作很差，真的很简单。但是你想要把它教好，教到能用，能够写得更好，真的也是一件很长的，就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件事很难的。所以例如我就讲，我曾经看到这个社会人士啊，学习英语的困难啊，他去补习班啊，在电梯偷听到的，一次就报名两年。我想说，哇操，那知道，哇操，对，我就是那么惊讶，那时候在电梯我没有讲出来了，还好有忍住，但是就哇操，我这个一下报名两年，这要多少钱啊？竟然还要分期付款来缴学费的。那因为那个学生有稍微有接触过嘛，就知道说哦，你这样这个一些基本的文法都还不行，但是你就已经就哎，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评论。总之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很震惊哈，就是要花那么多钱，然后呢，你一个上班族，你有多少时间在下班之后，多少时间和体力可以来进修？那么钱也已经就砸下去，你真心的想要学好，但是我也知道这两年以及花费的钱可能给他带来的进步是不多的。就是第一个，这是可能是一种辛苦的层面的。那或者是说像我说哎，对啊，我就说我自己在改作文嘛，那我就改作文的时候想到的啊，我本周改作文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还蛮生气的。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了。那气什么呢？就是学生的作业怎么写这么烂，就这样而已。啊，这不是讲过了吗？怎么又写错呢？先前才说格式错要扣分，怎么扣完这个格式又错了呢？但是呢，因为我不是第一天做这个事了，所以我很快又可以从我的情绪当中就翻出来。其实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就是提醒我自己，就是那学生就是还没做好啊，还做不好啊，所以他才要来上我这课啊。如果他已经很会写了，他干嘛来我这里每个礼拜要写作业，然后给我改，跟同学讨论点点点点，干嘛要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他想要学好嘛。当然每个人积极的程度可能不一，有人很认真去做，有人不是那么认真做，甚至随便的做，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因为他想要学习，他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才来参与这个课程。所以我一下看到说这个东西不甚满意，那其实如果发怒的话，那就是我不对了嘛，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你用发怒可以解决有帮助 的这个状态。所以怒可能是有啦齁，我记得我以前改作文的时候差不多呢，读一段都要起来走一走，或者是说反正就是出头就贼了齁，就是很多名堂齁，因为就不耐烦嘛。现在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经验比较多，就是告诉自己说撑下去，然后就怎么样去做。以及在改的时候呢，其实这也我也有跟学生讲过，其实我在我自己 blog 上面也有写过的，就是学习英文作文是一件很挫折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个做好，老师又给你改别的；你把那个也做好了，老师又给你改出新的东西来。就怎么老师这么讨厌，就是一直都可以挑得出毛病来。对啊，但是就是解决了这个，再进入下一步，再进入下一步，然后一步一步推进的嘛，这个过程很长的嘛。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一切呢，可能在高中英文都没办法发生的。就是如果我们在大学，而且是外文系英文专长的学生，我们要教写作，要把它从普通的程度，要把它再推进，再做得更好。再有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要如何形容，反正就更进阶就是了哈。都这么吃力的话，那再回头去看这个again 还是为这个例文的作者辩护，就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写成这样子，其实还算蛮值得嘉奖的，他一定也下了蛮多的苦功才对啊。那刚刚我刚刚继续讲下去啦，说例如说我刚刚讲的是大学部嘛，即使是在研究所呢，也碰到很多在写作方面很挣扎的研究生嘛。 就是字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磨下去的。好，那我现在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呢，其实他几年前就大学的时候就上我的作文课，然后到现在，那他一直就从作文课一开始他就写的不错了，但是他就那么不错呢，我还是有很多可以跟他挑毛病的地方不是说我超棒啊等等的，但就是经验累积起来有一些看到的，那就讲一下嘛。那像这个最近在写这个一个那个东西叫什么啊论文大纲啊，中文啊英文叫 proposal 嘛，其实也是来来回回修改过好几遍，那他写的东西加了新的概念，或者是要做概念上的讨论，或者是说在语言上又看到什么标注一下，然后有一些可能写的习惯不大好等等的。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就是干嘛出卖我的学生呢？就是我已经觉得他很棒了，但是他是好几年来这样一直一直这样磨下来，而且在这种我已经觉得他很 OK 的状况之下，其实他写一份文件，就是一个 proposal 算一份文件吧，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来来回回然后讨论很多次等等的。那其实我蛮喜欢这个讨论的过程，因为是一个有意义的，不管是就内容上还是就写作的层面来讲。那这又映照到我讲的高中老师可能碰到的困难，就是你又要教语言，又要这个教写作，那写作可能某一程度上其实已经偏内容组织啊等等的，这个基本上在高中比较难谈到什么作文要组织什么问题，这个大学的时候教有的学生都不大能体会了，好，所以这整个历程很长的嘛，哈，那或者说我像现在我都跟学生说啊，就跟学生上课一起讨论，就分组讨论，我就凑进去的时候，有时候讲一些东西，然后学生就哇这个超棒的，哇老师好厉害等等的，我说废话，我当然是好厉害啊，不然我怎么敢来教你？问题是我好厉害是有个背景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已经比你多做这件事情至少20年以上了，例如就是甚至可以说30年好了，不晓得，就上国中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到现在，那例如说我做30年，哎，不过你学10年或者国小我们就不要算了啊，算这个不用计较太清楚。总之我先用我本来的答案，就是我至少比你多做20年了、啊。那我做20年就是做了很多累积啊，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倒不是说，就是有时候学生会想要说，啊，我希望现在可以达到老师的程度，啊，加卡拜嘞，那是不可能的嘛，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累积的嘛，啊，那只是让大家了解到说，哦，或许如果你持续累积的话，假以时日，假以时日可能有所成啊，就好像这个《鹿鼎记》里面嘛，哈、啊，这个陈近南的这个绝世武功，有一大堆这个秘籍放在旁边哈，那目录就一小本，所以绝世武功都要练个140年的嘛，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如果你有心想要修炼的话，可以继续练下去，因为到了这个比较进阶的程度以后，那其实就很难说天花板在哪里了。好，不过这个后面有一点点扯远了。总之呢，我刚讲的第二大点可以吗？哈，再回归一下。第二大点就是说，我们用专业人士角度的，专业人士的程度和这个角度去批评的话呢，其实这样子比较没意思啦。好，这第二大点。那第三大点呢，就是我刚才，其实不是刚才了，我已经半小时之前了。我今天话真的很多哈。就我在开头的时候提到的嘛，我说这个写作不容易，用外语写作更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配合我现在讲的这第三点，就是关于这篇例文写的东西不像母语人士会写的东西这样子哈。那我刚才也讲过了，母语人士或者是说学生当中有母语人士的这种程度，他就是有母语背景嘛，这样子。那其实呢，我想要讲的是一个关于母语人士的迷思吧。那讲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把英文换成中文呢，就非常的好懂了。就是母语人士都是神吗？就是都会对语言有很精妙的运用吗？各位一定有碰过了，就是中文母语的人，然后中文的那个，不要说写一篇文章了啦，写一段文字都写不好，在网络上跟人吵架讲什么都看不懂，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常看到呢？那这些人都是母语人士啊。 所以母语人士又怎么样呢？我们这个 common 里面要讲的应该是所谓母语人士应该是专业的具有这种专业的母语人士吧，因为母语人士并不是就在写作方面多强的，母语人士要写作也是需要接受练习 接受训练要练习的。我常常提醒学生说，各位你现在拿的这一些教英语写作的课本是给谁看的，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书都是给母语人士看的。可能啦，对啦，有的可能是大学初阶的，然后你是大学比较后面一点的时候才来用，因为你本来你学习这个当作外语来学的话，那时程就会比较落后嘛。好，或者是说大一使用的作文课本可能是美国高中生用的，好了，我不晓得啦，我没有教大一作文，不是很清楚。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些书很多都是写给母语人士学习使用的，所以母语人士也是要学习写作的啊。那我不要说这个东西不是母语人士会用的，母语人士里面也有文盲的好吗？那他们可能连这东西都写不出来啊。所以我特别对这个有一点意见，但我不是说要对所谓母语人士做一网打尽的，我只是的一网打尽的批评啊。我只是要说我们要更加的去细分一下，就是去了解一下，当你在说这个词的时候，要说以母语人士的标准，或者是说例如说今天你写一个论文，你想要请母语人士帮你润稿的时候，你也不是随便找一个母语人士的好吗？你也是去找具有这种专业的人嘛。好，所以我们在说母语人士的时候，其实不是所有母语人士，是某一些很特定的而且具有比较好能力的母语人士。为什么我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这里讲两个例子好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例子啦。一个是很多年前的空中英语教室的广告，那其实广告 的目标还是故事我有点忘记，但是就是两个流浪汉在对话嘛，美国两个流浪汉，我也忘记是白人还是黑人啊，随便好，反正就是母语人士嘛，流浪汉在对话，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日子难过哈，不如来出国教英文好了。然后就是有一个说我要去台湾教英文，然后另外一个就问他说 Where's Taiwan? 结果他说 I don't know, maybe in Japan。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就啊，你要去台湾教英文，台湾在哪里啊？就另外一个说哦，不知道耶，大概是日本吧，像这样子。就是就不，他广告的目标应该是小心不要让这种来路不明哈，不三不四的，甚至是流浪汉的那跑来教你英文，然后你还不知道。但我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状况，但是可以想见，然后就是或许一些在国外混的不是很好的，但因为他就是一个白人啊，他就是口音好啊等等的，然后就可以聘去不同的学校里面当外师啊什么之类的，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嘛。或许各位的经验中也都碰过，这 我自己没碰过我就不晓得，但总之这是一个例子嘛。好，另外一个呢，就在讲到，就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那我同学都是母语人士嘛，因为我们那边没什么国际生的哈。那在读博士的时候呢，就是有跟我同样指导老师的朋友啊，其实算是我学姐吧，虽然她年纪比我小，但比我早进去。她在写论文的时候就碰到一些障碍，那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就觉得说，你东西写好再给我看嘛，你这个没写好那拿给我看是浪费我时间嘛。但是他的写作习惯就是他的 draft 都是很 messy 的，他需要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就是直接写出一个整理好的东西给老师看，所以他那时候就陷入了这个 一阵低潮吧，就是写不出东西来。直到后来呢，是有找到在的另外一位老师来共同指导，那么这位老师呢是愿意跟他一起就是把他这个 draft 里面的想法一起厘清，然后把它写成更好的形态等等，所以就有这个老师一起等于是手把手的帮忙呢，就把这个东西弄好。他也是母语人士啊，他也是最后也是拿到 PhD in English 啊，但是写作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有障碍的事。就我刚刚讲的，从我们开始学然后到成为专业人士，这过程很久，而且都有一些辛苦 的历程、要去克服的。或者这个是他后来有读完博士的，就是他留在我们学校把博士读完。还有一个是我博班一去的时候就碰到的，那他后来好像拿了硕士就走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读博士的。 我第一次上课真的吓到了，就是那是那种研一的那种研究方法论什么的，然后就是要写东西啊。结果这位大哥呢，他在引述这个就是就在文章当中要引述外部资料的时候，那就都说 Professor 谁谁谁谁这样子，就是啊，就是大哥 MLA 手册你有读过吗？就是就算是你认识的人，你也不要说这个他是 Professor 谁啊，就是你的老师，不是啊，你就是把他的 full name 第一次 full name 写出来，后来提到的时候都用 last name 就可以了，这样才是有学术训练啊。怎么你都已经来到这里读博班了，然后还写这种奇怪的东西呢？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哎，那所以就是，对，刚刚忘记讲完，就是要自己求一下哈，就是我们同一个指导老师的那母语人士被老师说你这个写不好，不要拿给我看，但是我老师没有嫌过我的 writing 啊，就这样而已，就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障碍，我还是在台湾学英文的好吗？而且我是上国中才开始学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国小。也没有在教英文的啊，就是啊，对啊，这个求完以后，突然觉得好像也求得蛮没道理的。反正就是只是做好你该做的事嘛。这我倒不觉得说我具有这种能力是什么天大了不起的事，我只是想要借由这个例子说，哎，母语人士其实他也是会碰到困难的，好吗？这样子，好，好吧。那总之这就是第三点了哈。但第三点其实跟前面不大一样了哈。那我简单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说。高中英文可以写成这样，高中生写英文作文可以写成这样，其实也还算不错的，值得称赞的哈。再就是我们用专业人士的角度去批评的话呢，是蛮简单的，但是真的不要忘记，或许我因为我是老师吧哈，就是学习英文写作的历程哈，真的是很漫长的。那这个人他既然是还在学习当中。那我们也不用对他有太多的这苛责了哈，就是因为要批评太容易，但是他要学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倒不是在辩护说这篇例文超棒的，而是说以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样 OK。那当然他说那你的角度 OK， 难道别人用他们的角度就不行吗？当然也是很可以的，就是你如果是站在一个拨乱反正的立场说，千万不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我必须要有所批评，那你想要讲当然是也是很 OK 的，只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啦，因为看得懂的人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顶级的英文写作，看不懂的人你跟他说明也没用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好厉害，我写不出这种东西嘛，所以怎么样讲，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都有一点白费力气就是了，说真的。那刚刚讲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我对于母语人士这个词汇的一个抱怨，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母语嘛，这是什么废话，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用自己母语的角度去想就可以看，就可以把一些事情想得更加清楚了，所以就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现实吧，就是例如说像我就不是英文的母语人士啊，所以我可以借由自己的学习或者是练习或者是累积让我的能力变强一点，但很多东西我就不会，我就不行啊，别的不要讲，例如说你今天这个菜叫什么名字我就是讲不出来，或这个用具叫什么我就讲不出来，因为我都是使用中文的啊，那 so what， 所以我就是蠢蛋了吗？没有啊，就同一个世界有用各种语言去理解它的方式，那我的世界就变得比较畸形，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可以用中文，有一些东西用英文，有的东西就是混在一起了。那这个当然其实我本来有想要做一集这种节目，就在讲晶晶体这回事啊，就是中英混杂的问题齁。不过今天的主题不是要讲这个啦，重点只是要说就是母语人士没什么好求的啦。好，就这样，好。那好像多久啊 ?44 分钟。差不多了，还行齁，我本来也预计应该要讲那么久。如果说这个听到这边听完的话呢，还是感谢你齁。那如果觉得对我的讲的这内容有什么意见呢，如果是正面的就欢迎分享。如果是负面的话呢，可以偷偷骂我就好了。好的，那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糟糕，最近没什么节日，而且现在11月12号也不放假了。祝大家天天开心，好，拜拜。